Wow.
Hello， 大家好，悬而未决，量子力学，欢迎来到我们的泛玄学文化频道。悬而未决，我和夏雨小师姐粗通八字奇门阴阳风水，在这里浅谈民俗文化、故事传说。
Hello， 大家好，我是夏雨小师姐。
那本期节目咱们来聊点啥呢？我的小师姐。
这期节目我们来聊聊寻龙点穴那些事儿。
对，老听友们应该都知道了，最近一段时间呀，其实我们在节目里多多少少都提起过。为了给自己的山上布局调整一番，最近花了很大一部分的精力放在了这个阴宅风水的研究上面，是吧？寻龙点穴，四处拜访名师高人，跑山寻龙什么的。而且你想寻龙点穴这件事儿，其实是特别吃实战经验的一件事儿。
对，
他这门手艺吧，反正光看书是一点用没有的，只看卫星图，一进山就懵啊，这个找不着东西南北。所以呢，这小一年的时间里，我们基本上就是，尤其是我是吧，四处往山上跑，略有收获之后，才敢在节目里和大家做一个小小的分享啊。本期节目的大纲呢和思维导图我也会放在 show notes 里边，主要是分了三大部分。咱们首先来聊聊啥呀？寻龙点穴的技术和我们通常意义上，普通人理解的那种。摸金倒斗是吧那种这个挖坟的这个盗墓的区别啊。之后呢再聊聊阴宅风水对于命运影响的一些基本原理。最后呢就说点这个和咱们今天话题相关的一些奇闻异事啊、趣闻故事等等等等的啊。另外本期节目呢我们还会抽个奖，因为我们会聊到啥呀，这个风水和命运之间的关系。所以在本期小宇宙的评论区里，我们会随机抽取10本蔡崇达的命运这本书作为奖品送给大家啊。这本小说其实对于普通人命运的描写非常的细致，而且很有诗意，像散文一样。尤其是我一个北方人，通过这本书多多少少了解了南方，尤其是蔡崇达这个作者，他是泉州人嘛。他们那边对于神明信仰的一些民俗文化写的也非常的生活化，非常的有趣啊。作为北方人感受了一点小小的南方震撼。这个最近哈尔滨老震撼南方人是吧，咱们那个北方也被震撼
也被震撼一下。
对对对，大家有机会可以读一读啊。我们的抽奖截止日期是1月21日的中午12点整，老规矩，小师姐的幸运小手会随机抽取10位幸运听友，欢迎大家踊跃留言。
踊跃留言。
好吧。那咱们就先来聊一聊风水师寻龙点穴这件事儿，它和我们常说的是摸金校尉是吧，发丘中郎将摸金倒斗，是怎么个不一样法啊？他们之间我个人理解啊，虽然有共性，但是区别也很大。其实很多时候大家对于寻龙点穴这件事啊，都是受鬼吹灯啊、盗墓笔记啊这种小说或者影视剧作品影响的，就经常把风水师啊寻龙点穴和这种摸金倒斗的盗墓行为混为一谈，混淆在一起。所以区分一下两者的区别是很重要的。正正名啊，为风水师正正名是吧。你知道这个两件事之间最大的区别是啥吗？
摸金倒斗是不是非法行为
啊？对对对对对对，那个盗墓行为是要判刑的，它是一个违法行为啊，触犯刑事法律责任了。风水师呢，帮助府主去找一块风水宝地去下葬先人呢，按现在话说，它是一个服务行为，它是一个服务行业的一个行为啊。地理先生，你想做的其实就是服务他人的一项工作，尤其是，还是一个利他行为。利他行为，你想找到一块风水宝地，即使是他就是一个安金小地，按照这个古籍上的话说，也能保几代人衣食无忧，对不对？
对，
而且至少他不犯刑法呀，是吧？没法处以10年以上有期徒刑，对吧？所以呢，这个咱先明确价值观啊，这个风水师他是不做违法犯罪事情的啊，这个就是我们和摸金倒斗最大的区别，剩下的就是一些共性了。这个共性主要是集中在技术上面，技术上的共性
是不是摸金倒斗的都得会风水？
可以说摸金倒斗厉害的人呢，他的风水上的这个寻龙点穴的经验应该是比较足的。他是一个经验活嘛。
实战经验比较多。
实战经验比较多，要不然为什么说其实很多你看那个法治进行时也好，或者是什么走进科学也好也罢，是吧，破获的很多这种盗墓案件呀，
嗯，有一个特别厉害的、
这个、对，这种盗墓选手啊，他的文化水平普遍都不是特别高。
对
啊，这也就是说其实他门槛并不是很高，一些他的理论框架不需要特别的这个，哎，得有特别强的学习这种逻辑啊，或者是学习能力才能学会。
嗯，
主要就在于说你要勤快，
而且要有经验，各种经验
啊，当然还有师傅带啊，是吧？
嗯，
哎，这说的有点多了啊。其实，所以不管你说是找坟下葬，还是说寻找古墓，是吧？无外乎就是在技术上有两个比较重要的大的部分，不管是看风水也好，还是干那些事儿也罢，是吧？
嗯，
这两大部分是啥呢？就是看地和认土。看地和认土啊，
嗯，
基本上掌握了这两大基本原则，或者说这种基础知识原则性的，那么恭喜你找墓呀，你就成功一半了。那当然这话说起来简单，我们常说、三间寻龙十年点穴，其中台下的功夫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辛苦的。
嗯，
非常，这块我最近小半年，是吧，大半年吧，比较感同身受。我上期节目不就是因为上山太累了，高强度是吧，来回跑回来就病倒了嘛，是吧，还拖更了一期、
对，回来就胖了好几斤。
哎，对，
累的
吃的是吧，这还是在有汽车的前提下，朋友们，
嗯，
就是我去山上，我是先坐车开到那个山脚下，我再徒步走去上山。
嗯，
古人就更累了，
古人是不是可以骑马进山里？
骑马也很累，但是
汽车你就进不了山里。
汽车能进山里，但是你要去点穴的话，它肯定是不在路边的。
对，
你要
走
进
去，
爬
进
去。
但是马是不是就可以骑进去？
那种地儿马也爬不上去了，全是树林，你还得拿个开山刀，拿个工兵铲，你还得铲，
我的天，
得开路，是吧？这个真的是、
有一种探险的感觉了。
确实是啊。但是有时候也容易踩着人家的田地，被村民说踩我苗，是吧？所以话说回来，古人更累，为啥？因为他没有咱们先进的这些技术，是吧？
嗯、
不管是汽车也好，还是卫星图也好，等等等等，他都没有。
嗯，
所以说呢，这个技术不难，难的是时间成本和精力成本，还有你的脚力啊，一定要跟得上。
嗯，
哎，所以那阵儿我就特别羡慕谁啊？
谁？
徐霞客，老看他那个，
嗯，《
徐霞客游记》嘛。
啊，
人家确实很厉害，脚力很强。如果你身体脚力够强劲，你也就另外成功25%了啊，
比别人能够看到的东西就多。
对，那我们先来说啊，看地和认土。看地这一块一般来说就是风水师的职业技术范畴了、是他必须掌握的这个基本的职业的基础知识啊。认土呢，就是认那个土地的土呀，抓一把土的那个土。
嗯，
哎。一般来说风水师就会略逊一筹，哎，它不是一个必备的职业技能。因为我们去这个分金定穴，我去帮助府主去下葬呀，不需要辨认这块的土地它是不是有什么文化层啊，是不是什么洛阳铲，这就不需要了，是吧？那其实呢，我们通过看地认土来找穴或者龙穴，一共大概率是要分三个大的步骤的，我们一步一步来说是怎么去具体去运作的啊。第一步是啥呢？一些准备阶段的一些这个步骤，就是要查史料。哎，一般是当地的县志，因为一般来说呀，古代的一些世家大族他都比较注重这一块祖坟风水，哎，尤其是这种祖坟的风水啊、特别特别的重视。尤其是如果你的家族在当地声名显赫，那在当地的县志上面多多少少都会记上那么一笔。哎，如果你先查一下这个一般的史料县志，基本上就可以缩小一下搜寻的范围了。不然那么大的地，无头苍蝇一样的到处乱找，肯定不是一个办法啊。查史料能节省很多的时间精力和体力。哎，尤其是查史料这一块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故事，就是你甚至可以通过一些历史上的名人他们自己写的一些诗句找到他们自己墓葬地的线索。
他是生前写的吗？
对，我举这个例子啊，就是还是徐阶墓就是这么发现的。
嗯，
而且这个发现他的人呢，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明史爱好者，凭借啥呀，一本县志松江府志 和一首徐阶自己做的诗，就开着车一次次的去这个浙江湖州嘛，底下的一个长兴县，就找到了徐阶墓。徐阶大家可能熟悉明史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就是明朝中期的内阁首辅啊，就扳倒严嵩的那个人啊，就徐阶、高拱、张居正，熟悉明史的人应该都知道，或者你看过这个《大明王朝一五六六》是吧？或者听过那个明朝那些事儿，都应该知道，我们就不赘述了。总之，徐阶呢就权极一时，贵为内阁首辅，晚年相对来说就被斗来斗去是吧？就可能不太好了。死后他的墓穴呢也几经波折，到现代究竟在哪儿也没有什么具体的典籍资料可考啊。这个网友他自己就说，他是在2009年看啥呀？明朝那些事儿是吧，当年明月写的那个，
嗯，
这个书里边有大量的篇幅描写了徐阶的故事，尤其是徐阶扳倒严嵩的故事特别的精彩，所以他后来回想起来，自己突然恍惚依稀记得曾经在叫什么同志版的长兴县志里边看到有关徐阶墓的一个记载，说徐阶的墓就是位于长兴的这样一个县里边嘛，还是村啊，大概是这个意思吧。然后呢，但是其他的史料都没有佐证，然后他就去找这个县志办的老人去问，那个人也不知道，最后他就查查查，网上找找找，果然找到了一本县志，就是在清朝雍正年间出版的《浙江通志陵墓》一栏里边，就找到了明大学士徐阶在长兴的记载，他的墓啊。当时这个网友他是怎么判断这个就是徐阶墓的呢？有两个主要的理由，第一是根据县志和大量的史料记载，哎，他查的那些嘛，
嗯，
说就是这个长兴县什么东山村什么什么什么的，和那个地名是相符的啊，
嗯，
而第二点就和我们的风水有一些关联了，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这座墓有徐阶自己自传的一首诗句为证，他自己写的诗啊，
嗯，他怎么知道自己以后葬在哪儿？
不是，我跟你说，这些古代的文人大夫啊，
嗯，
这种文人阶层，
嗯，
或者说这个士大夫阶层，他们多多少少都是懂风水的，
哦，
所以他在诗里边多多少少都会提及相关的一些事儿，比如说我摘录了几句，
嗯，
关键的句子啊，他有一句是这么写的：“已成埋骨深山记，岂向浮生未有涯。”埋骨深山呢，
嗯，
就是已经埋地儿了，我找着风水宝地，
哦，
我已经准备把骨头
提前给自己埋好。
哎，对对对，还有一句是啥呀？长兴东北为新里，翠竹苍松六尺秋，那个秋是六尺秋，六尺秋是啥呀？
嗯，
坟头吗？坟堆吗？
嗯，
两米左右啊。
嗯，
然后后面那一句就非常非常的关键了，直接把他的坐山雕像暴露了，就是风烈以心相对怂（括号山坐意向心），水环丁轨不分流（括弧水起丁出丑）。啥意思呀？之前我们的哎课里应该讲过，但是我忘了在咱们节目里有没有讲过，在学地理风水的时候肯定有一个东西是绕不过去的，
嗯，
这个东西叫做啥呀？二十四山。
嗯，
这个你看一般的三合盘它是分天地人三盘的，最里边那个盘是定向的，
嗯，
里边一圈的二十四山，也就是他说的这个以心相对怂是吧，水环丁轨不分流，就是说它是坐以向心的一座山，
嗯，
以心就是东嘛，坐东，
坐东朝西，
对，坐东朝西。然后水是自哪儿出的呢？水出丑库，从丁从南边走，
嗯
啊，出丑库啊，丑艮寅嘛，二十四山，
嗯，
大概基本上，反正这几句诗吧，就是如果平常人是看不出来什么门道的，
嗯，
但是如果作为一个地理风水先生，那就很敏感了，一看这句话，
嗯，
坐山朝向，水口都有了。
嗯，
基本上啊，按照我们的时程来说，基本上就大概能锁定几个位置了。
嗯，因为毕竟一个县里面可能这个特质的也就那么几个地儿。
对，这就是先寻龙再点穴了。
嗯，
哎，所以说在他这句诗的描述里边，基本上如果一个他是普通网友啊，只是粗通明史，他如果是一个搞地理风水的人，那可能就不用这么大费周章去找了，在地图上咕咕龙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啊。这几句诗呢，反正。因为啊，我们在寻龙点穴的时候有一句常说的口头禅，这个想必我觉得大家也都听说过，叫什么？入山观水口，登穴看明堂。
嗯，都听过应该。
很多人都听过，看那个盗墓笔记。
对。
还是鬼吹灯是吧，胡八一。 可能都知道，但是它具体是什么作用呢？其实在我们实战的过程之中，就是入山之前呀，不要盲目的就直接什么无头苍蝇一样就上山了。你在这个山前面，你先去要找水口，看找水啊，观察水口的流向，看它是左倒右还是右倒左还是怎样怎样，甚至说呢，你就在卫星图上先把水文图画出来，然后这样你再去上山，先看水口就能定它的坐向了。水口定了，坐向定了，你拿阳公盘出来一摆，基本上就能多多少少大概看出来它在哪儿了啊。哎，就能至少是能进一步缩小真龙正穴的范围了嘛。而且你像他这个徐阶自己的诗里基本上就已经写出自己的这个墓地，他的坐山朝向了，范围就更小了。到这块基本上就已经涉及到我们讲的三大步里边的第二步了。第二步是啥？就是观地查风水，就涉及到具体的风水知识了。其实我们刚才说的这些，不管是入山观水口还是登穴看明堂，就是纯粹的风水知识的运用了。而且你想，有头有脸的人是吧，世家大族肯定不会葬在一个虚化之地，就是不会，也不会葬在一种安金小地，所以有了第一步查史料，圈定大的范围，剩下的就是用风水知识找到这个范围内的龙针穴地了。如果你水平低，你就用排除法是吧，多走几个山头。如果你水平高，哎，就可以知道
直接定位
直接就找到真龙针穴地了，直接就能知道在哪儿了。当然我们现在有很多高科技手段，方便很多，让我们这种小白呢也能很快的找到真龙是吧。比如说查了史料，大概知道了这个范围之后，你就打开奥维地图或者谷歌地球，你就去估龙就可以了。画一下水文图是吧，找找龙，然后看看这个山脉走势，它在哪儿结穴，大概圈定几个怀疑点，你然后就开车去找就 OK 了。
也得二哥去踩个点。
对，就我们现在其实寻龙是很简单的，你像我们之前提到那些古圣先贤，他们在写什么地理五绝呀，在写什么这个汉龙经的时候，他们是怎么弄的，怎么去找的呢，就很花很花时间了。你看一座山，远看呀，就是我们常说那句俗话叫什么，什么看山跑死马，对吧。你看着好像很小，但你实际真几十公里啊，绕那个圈，绕那个山绕一圈，很费很费时间的。而且你绕完之后，你还不确定究竟哪儿是正确，对吧，你还得上山下山再上再下，到处去找，很花时间。真的践行了啥呀，用双脚丈量大地才能找到。所以就是为啥天天我看徐霞客游记，那个多少得有点情怀，做一个地师真的很不容易，
真是。
哎，如果只是作为兴趣爱好的话，就多得看看徐霞客游记是吧，找找鸡汤情怀不然坚持不下去啊。比如我举一个例子，我跟你说古人是怎么去找这个龙的呀，只是说找龙还没有说找穴啊。找龙有一个方法叫做抱水寻龙，抱水寻龙，拥抱的抱，
水抱着的地儿。
对，藏经里面就说了嘛，山随水曲抱弯弯是吧，有穴分明在此间，
感觉在卖萌
古人一般是干啥，我跟你说，古人有的时候不像咱们说啊，你好像就骑马上山了是吧，有时候不是。古人特别聪明，因为这个气呀，借水则止嘛，他都是先坐船，先去上游，然后顺水而下，坐这艘船呀，然后就开始找找找找找，到一个地方，如果这个地方河流有反攻，或者是直接直直的，这个粗蠢硬直是吧，出去的，那一般这地儿不用看肯定没龙，没龙。但是如果它顺流直下，流流流流到某个地方了，河流突然弯曲环抱了，那这个时候向环抱的方向去找，逆流而上，就很有可能找到龙。找到龙啊，就是我们常说的气嘛，借水则止，龙脉的行度它也是有气脉的嘛，借水之后它就很有可能结穴，所以到这儿找是这个很方便的。反正我们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如果你要找龙啊，但凡两水一交汇就有立穴的可能，你就找着龙了，可能这个穴就有了啊。所以在我们的寻龙过程中啊，如果遇到大水交小水，就是一条主支干流旁边分叉出了一个小水，两水相交了，那个时候你就要留意周围的山峰了，很可能结穴就在附近。我们之前说的这个徐阶墓啊，我还画了一下水文图，就是非常经典的两水交汇结穴啊。 那个水文图我简单画了两笔，就是也放 show notes 的
灵魂画手，
对对对，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自己看看，看是不是这个坐以向心，水出丑方啊。当然了，如果在这个湖州附近的朋友，也可以亲自去看一看现场。这个网友应该是在2014年12月发现的徐阶墓碑，2019年5月考古队进场挖掘，到2020年4月墓址，哎，修复竣工已经保护好了。现在再去应该能看到，因为我在卫星图上看了一下，应该能看到它的那个陵园了啊。反正这个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看，但是它的墓地确实不属于八大贵啊，贵气不是很重，因为也可能和它晚年啊一些这个政治上的一些风波有关系啊。
嗯，
反正这个网友也是很厉害的，因为他担心盗墓贼会来盗墓，这个事儿2014年，文章就写好了，一直
没
发啊，一直大概隐忍了快10年才把这段经历发出来。因为当地的那个博物馆馆长也提醒他说，你要先发出来吧，我们保护还没到位，很有可能招一些盗墓贼去偷东西。
哦，明白。
所以他也非常值得人尊敬啊，是吧？
很厉害。
对，然后找到龙啊，这个具体的我们刚才说都是寻龙啊，啊，顺着水去寻龙，这个具体的点穴的穴位其实也是要根据这条龙它的情谊态势来具体辨证的啊。有的时候有的人说啊，我是一头大象我就一定要点在什么耳朵上，我是一头熊猫就一定要点，其实也不太是啊。就是具体的太复杂了，我就不一一说了，包括什么三脊六兽啊，十字天心啊，什么朝山明堂呀，要脱砂干净啊，等等等等，反正有专门辨证的这个正确施法等等很多。这个东西如果你没有几年的实战的高强度的上山寻龙的训练，很难断得非常准，特别容易点成一些啥呀，把你的穴位点成一些虚花的假地，就不是真龙正穴，它有一些瑕疵的地方，很容易点成那种地方啊。对，这当然第二步了，寻龙点穴看的是啥，查地势风水，运用到一些风水师的专业的基础知识了。第三步就是去现场确认，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要什么现场辨证这个穴场是不是风水上的虚化之地啊，还是真龙正穴呀，是吧，龙真穴地是不是啊，剩下的就会用到啥的，我们刚才说的风水师可能并不是特别擅长的那门技术了，认土，这个就需要有相当的墓葬文化知识了。哎，我就不专业了，因为我也用不到，是吧？这个如果是学考古的朋友，他们可能会比较熟悉啊。因为你这一铲子下去，把土带出来翻出来，会看到不同的分层，土质它有分层的，你就会找到它的一些文化层，要辨别它们这个具体的成分，对吧？然后就能辨别出这个墓啊，这个穴呀，它是哪朝哪代的。我举几个比较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一般来说，秦汉的墓穴，它的墓葬常有一些什么青膏泥。啊，再比如说明清的一些墓穴，它经常有啥三合土，啊，这好像大家好像都听说过吧？
没见过，
听说过没见过是吧？就好比说你有盗墓贼，就会有这种故事传说嘛，就是就几个盗墓贼，他一走过一片什么这个庄稼地，他就能判断这地底下有没有东西，有点像我们阳宅风水里边过路阴阳那个意思，就是过路一眼断嘛，是吧？过路就能看见。比如说啊，这几个人路过一片庄稼地，其他的地方长得都特别好，只有一圈地啊，一片地就庄稼枯萎，怎么都长不起来。这个时候你就能直断那块地有啥呀，秦汉的墓葬。
我以为直接断那块用了灭草药
吃了化肥了是吧。原理是啥呢，就是说我们刚才提到的秦汉墓葬里面呀有很多青膏泥的封土，这个东西呢就相当于白石灰，石灰啊就没有营养，
对，
它里边都是这种土，它植物就
长
不好。对对对，当然呢，就是反正这事儿你也就当故事听吧，是吧？肯定是没这么简单的。就像我们批八字的时候，你不可能单一维度就论断一个人嘛。
对，综合。
再比如有的时候这个盗墓贼，他通过土质，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判断这个墓是明清的墓葬了，那这个时候他就会干一件事儿，就会去找金井去挖。金井啊，
金井，
对，因为金井是一个墓道里边墓室里边最容易直接挖到这个最里边墓室的一个地方。这个金井一般怎么去理解呢，就是你像我们一般普通人家这个出殡是吧，棺木下葬，古代他直接是啥，入土为安，直接是埋到土里，他没有一个实质的墓室啊，比较接地气。但是你像一般的帝王陵寝呢， 设计的时候它要兼顾一些啥呀，大气、装修、装饰是吧，或者说是防盗，就怕人来挖坟嘛是吧，经常就会用大量的石材建造地宫。石材就相当于是把你这个棺椁包的密不透风了啊，就相当于是把你的整个的棺椁和我们大地的土壤隔绝开了，导致了一件事儿，导致了这个人呢啊去世之后他接不到地气，是不符合这个风水这个原理的啊。所以在明清的帝陵的大墓里边经常就是有石质的棺床，下边有一个洞，这个洞就叫做金井。
哦，
金井啊，金井玉葬嘛，是一种明清的那个墓葬形式。它这个所谓金井就是为了啥，我们刚才说的让这个棺椁得到祖山来龙的龙脉之气啊，因为你用石头挡住它这个气就来不了了，等于是白葬在这个龙真穴地了啊，你得接这股龙脉之气，所以就在这个石头这个这个棺床上凿这么一个洞嘛，成为金井透眼，透这么一个眼儿是吧，然后底下就是这个原山的土嘛，会从这个眼上伸上来伸上来，让棺椁和大地的土壤接触得到地气，
嗯
啊，它就可能能和大自然融为一体了。其实包括由此衍生的一般风水师都会做的，比如说人在下葬之前我们要在这个金井内干啥呀，烧纸，也叫做暖坑，当然也叫做啥呀，暖金，因为它叫金井嘛啊。另外一个是啥大家都知道的，寻龙点穴要干啥，分金定穴嘛，
嗯
啊，葬金的时候坐山立像也因此成为分金了，都是由金井这块衍生过来的，土生金嘛，
嗯
啊，当然还有很多小知识了，比如说什么这个，你像我们一般什么带什么什么灵啊，什么什么坟啊，什么什么寿啊，这种字儿的村子或者镇子基本上也都容易有古墓
啊，
很多都是守灵人的后代嘛。你像之前那阵儿我跟你讲，我们去那个山上然后那个这个清东陵啊哪儿的是吧，
嗯，
他周围的村子其实都是守灵人的后代，
嗯
啊，人家都很有传承的，很警觉的，看见拿罗盘的就直接给你摁下来了，你知道吧，就
以为来盗墓的呢，
以为来盗墓的，不容分说，也是有职业素养的是吧，对，虽然这么多年了，100年200年过去了啊，这个咱就不细说了啊，盗墓这事儿咱不专业不懂是吧，不在我们的专业范畴里边，而且如果其实你只是作为一个地理风水师的话，找到一块风水宝地给人下葬也不用查限制，
嗯，
查限制干啥是吧，第一步就直接省略了，
嗯，
就按照当地民俗办就可以了，最后一步认土也不用看啊，因为一般我们葬人啊就是要做的就是开金井的时候挖土往下挖，挖挖挖挖到什么为止啊，挖到有五色土出现或者太极土出现啊，反正大概率最后也可能就是啥，这个土质明显变化的时候，变色的时候，停就 OK 了，
嗯
啊，变土我们认土认到这儿就可以了，
嗯，
然后这时候就可以直接下葬了，不太需要其他的一些啊他们说的那种东西技术了啊，反正吧，即使你只是寻龙点穴帮夫主找坟，也会碰到一些有意思的事儿，哎，比如说之前就遇到那个我给你讲过吧，
嗯，
找到一块还不错的地方，
嗯，
左右沙水环抱有情是吧，三级六秀，一下罗盘都很 OK，
嗯，
结果下完罗盘下好了，三脚架支好了，支在那儿了是吧，罗盘指针也变稳了，山相也 OK 了，
嗯，
一抬头罗盘指针就开始疯狂转针，哦，疯狂转针，什么是转针呢，嗯，就是这个罗盘那个指南针呢，它转圈啪啪啪不稳定了，
吓人，
对，那当然不会像电风扇转的那么疯狂啊，那太夸张了，应该不会。那样的话，我估计就是个古战场了，可能，
嗯，
是吧？厮杀之地啊，那就得直接跑路了。不过普通的转针，咱也心里挺，尤其是一放在那儿没事啊，
嗯，
就是你都对好了，调整好角度了，一放那儿没事，你一低头校准，它就是稳的，
嗯，
你一抬头，它就开始转。
天哪，
你一抬头它就开始转，你一低头它就停，就真的说实话这个确实有点吓人了啊，所以那个地方后来也虽然是龙真穴地带也没敢久留啊，当然后来也没考证了，但是我感觉有可能是啥你知道吗，
嗯，
因为是荒郊野岭嘛，也许之前是埋过人，
哦，
但是年头太长了，它也许是明代埋的或者清代埋的，但那个那可能早就绝嗣了，
嗯，
都没后代了，
嗯，
然后那个坟呢也就荒了，荒了之后呢风吹日晒长植物啊什么动物刨坑啊什么的，
嗯，
坟头就没了啊，就孤魂野飘了是吧，可能怨念就很强，不想让你动这个地方。人家在那儿待了多少年了，
嗯，
你在那儿找着了，你想刨一刨，刨刨坑，
刨坑
不乐意啊是吧，
对，给你引导走
是吧，是吧，当然还有一些，这个是稍微有点恐怖了哈，当然还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民族，比如说遇到过啊，有的地方下葬之后他要在这个坟包上种树，很少见吧，
坟包上种树，为什么
坟包种树很少见，因为它破坏风水啊。
对呀、
啊，在咱不从风水的
长树不都不可以。
对啊，咱不从风水的角度上讲，咱就从这个现实意义角度上讲，即使不破坏风水，它这个根系扎到你的棺材里了，也容易让你的变腐坏嘛，是吧？
嗯。
一个是不吉利，对吧？另外一个呢，坟头长草长植物，按照经验判断，一般这个坟都会进水，至少是受潮。
嗯，
所以很少见在坟头上种树的，
种树
经常说长那个坟头草长几寸高是吧，
对、啊、
什么几尺高几丈高，但是这个地方就有这么个习俗，你知道叫啥，叫发活人财，啥意思呢，就是说之后你要把这棵树锯掉，
嗯，
然后做成一些器具家具，或者比如说什么、这个雕个拐杖啊，弄个拐棍啊，
嗯，
或者搞个什么小东西吧，小玩意儿吧，你用就能让活人发财，
哦，
有那么一点意思、
嗯、
民俗啊，
民俗
啊，没有什么义理可循了，各个地方可能都不一样，嗯，反正一般常见的比如说寻龙点穴点好穴了，在哪儿了，你可能先包个假坟给它站住，这个是有可能的，假坟上可能放块砖头啊，插根棍儿啊，这都啥有可能，但是种树确实那次是第一次听说，很少见很少见啊，反正咱讲了这么多，第一部分就是啥呀，寻龙点穴的技术和摸金倒斗的区别，
嗯，
大家现在能分清了吧，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吧就是一个呢到这个看风水就截止了，
嗯，
哎，然后往下挖就给人下葬 OK 了，就这到时，然后其他的一些什么法事科仪啊，可能就是道公要做的事了，
嗯，
或者说就是一些这个你要另请人了，我们风水地理师到这儿帮你点好穴择好日，
活就干完了，
活就结束了啊。然后那个盗墓贼呢，他可能是先找县志、
嗯、
是吧，然后找古坟，然后干违法犯罪的事情，对吧、
嗯、
就是不太一样，共通的地方就是中间的风水技术都要掌握的、
嗯、
啊，都要掌握的啊。那么其实我们聊到这儿了，接下来咱就聊到啥呀，阴宅风水对命运影响的一些基本原理是什么。其实要理解阴宅风水对人的命运它是怎么产生影响的，我们首先就要理解一件事儿、
嗯，
这件事儿就是啥呀，我们常说的墓穴，它既是生的尽头又是生的起点，它不仅仅是代表死亡的，
嗯，
能理解吧，看上去好像墓地是这种生死交汇的地方是吧，这是联系生死的一种中介物质，对于我们还在世的人来说，你说墓大多数情况下看上去就是死亡的象征嘛？
对。
但是如果这时候你换一个角度，对于死者来说，其实这个墓它是另一种生的延续，生的延续啊。我们常说一句话叫什么？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其实从这个祖师爷传下来是吧？甭管你是曾阳辽代什么什么后人真传还是什么什么什么，但是往往我们都认可一件事儿，就是穴点这个地方、
嗯、
它是孕育生命气息的地方。寻龙点穴点的这个穴，它是孕育生命气息的地方、
嗯、
是阴阳交汇的地方，暖穴而生万物的地方、啊、
风水宝地，
对，如果你看过一些什么汉龙经啊、地理五绝啊或者之类的这种古籍，它关于真龙正穴的有很多的手绘的插图，或者你直接往上搜一下，你看到那个插图就能感觉到为什么这个穴场充满了生气和生机的能量了，
嗯，
因为它长得确实十分十分的像哎，能孕育生命的那个器官，
嗯
啊，你知道吧、
嗯、
所以别看我们看的是阴宅风水好像和死亡是有关的，但其实它更像是一个孕育生命的地方，有时候我们常说阴宅祖坟能影响几代人的命运，说的也就是这种生生延续的关系。咱们首先先来明确两个概念嘛，可能有的人分不太清啊，就是先明确一下阴宅和阳宅风水两个不同的概念。咱们先来说阳宅风水，阳宅风水它改变的调理的是人生下来以后呼吸道的气， 朝里的他是后天之妻，
嗯，
就是你生下来之后你的命格已经确定了，
嗯，
它影响的是你命格的上下限高度，后天的气。但是阴宅风水呢调理的是啥呀，是先天之气。此话怎讲呢，就是说它调理的是你未出生之前通过你和祖先血脉感应的时候，这股气的能量就已经传递的给你了。所以说你出生时候八字就会带着这些先天的气息，你的出生也就是你祖先的一个生的延续，所以它影响会绵远深长。
明白，
能理解吧？阳宅风水调理的是后天的风水，后天的气，
嗯，
阴宅风水直接跳过了后天，是吧？直接就奔先天去了，就是你还未出生之前就已经感应到祖先的这股气的能量了，
嗯，
你生下来之后八字就带着它的影响。但是阳宅风水呢影响不到你的八字啊，你该生下来是啥还是啥，
嗯，
只是说调整一下八字的格局的上下限高度，
嗯，
能理解了哈。哎，其实就比如说最近我们看的那个二十三王爷墓，我还发一朋友圈是吧，比较唏嘘。二十三王爷允祺啊，他就是逃过了这个我们都知道九子夺嫡那件事是吧，然后守灵四十一年，死后下葬的地方应该是皇上他哥呀专门给他布了布局是吧，把他的灵官峰压得极其的矮小，故意可能有一个缺陷让他没法这个在事业上更进一步是吧，就只能给他勉强催催自息。但是传了几代之后，我后边又查他那个二十三王爷的资料，后世对于他一些这个子息的评价只有四个字，后世不详啊，就有一种人生到头一场空的感觉，
嗯，
非常想遁入空门了。然后我就好奇了嘛，然后就看了一下八字，
嗯，
什么爱新觉罗家谱网上查的，对吧，
家谱网，
对，他不是那个这个王爷嘛，啊，爱新觉罗的，姓爱新觉罗的啊。然后呢查了一下，他是生于康熙五十二年癸巳十一月二十八日卯时，换算了一下也就是1714年的一月十四日卯时，
嗯，
排出来是啥呀，这个二十三王爷的八字啊，癸巳乙丑壬申癸卯这几个字你大脑里排一下盘，打眼一看有两个最大的特点，一个是啥呀，劫财两头挂，这叫什么呀，这叫劫财两头争，穷穷劫利人，
嗯
啊，啥意思啊，年时两头挂劫财，就是九子夺嫡，劫财是他的这个兄弟嘛，兄弟姐妹嘛，
嗯，
啊，九个人一起争，最后六亲无靠，兄弟间争来争去，死死伤伤，最后剩下自己是吧，偏安一隅守灵四十一年，穷穷竭力。另一个特点是什么，月令官星丑土啊，月令是他的官星啊，他一辈子这个官禄都在这个月令里边的，偏偏这个月令是土，是木库，这个库里四有丑三合金呢，藏的是他的印星，印星的木库啊，也就是说我们通常说印星是啥，是自己的祖上嘛，祖辈嘛，
嗯，
祖辈的木库里边就是啥，就是守灵嘛。因为我们常说看一根事业其实提纲挈领的要看月令总纲嘛，
嗯，
看他是干什么的，会看月令成的格局啊，比如说丑土我们说是金库，它是金库也是金木，
嗯
啊，金是生我者嘛，生我的是谁啊，就是祖上嘛，长辈嘛，家长嘛，自己的官星就是这个祖上的木库，打眼一看他当的就是守灵的官嘛，守自己爸妈坟的官嘛，反正到最后吧，反正他自己孩子虽然很多，但是最后都没有什么大的作为了，也是受他这个二十三王爷墓他自己的墓的影响，
嗯
啊，因为灵官低线嘛，灵官是啥呀，就是他这个官运嘛，事业嘛比较低比较矮，但有时候这个东西其实也没那么绝对，影响人的东西要素有很多，一般我们常说天地人臣四盘才能决定一件事的成败，
对，
一件事的发展是四个盘共同作用的结果，天地人神地理风水它只占一个地盘的地利嘛，
嗯，
还有很多空间可以自己去争取呢，天时是吧，还有不受人控制的神盘，
嗯，
当然还有人和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嘛，很多很多空间，但是说真的逛这些皇陵古墓啥的真的会上瘾。那就今年我估计我俩还会去找一些比较有历史文化底蕴的地方，
去走一走，
对，结合我们的这些专业的东西去走一走，带着这个我们的一些专业知识是吧，去聊一聊这方面的一些节目啊，看看今年啥意思吧。啊，希望也能和这个找到徐节目的那个网友一样，帮助文物考古部门出出力是吧，保护保护文物，理清一些什么文物背后的文化发展脉络是吧。
你可真敢说呀。
做点贡献嘛，做点贡献，希望有这么一个机会啊。还真没准，如果你看咱们明年的话一直在各种山上跑，
嗯，
很大概率能遇见一些古墓。 到时候就这个查一些史料嘛，看看谁的，给当地文物部门打打电话。希望能帮助啊。反正说到这儿了，最后咱们聊个故事啊。其实这个故事已经成为央视的一个系列纪录片里边的两集了。
我好像刷到过。
刷到过吗？这个纪录片的系列叫做《中华揭秘》，其中第78集和79集讲的就是同一件事儿，讲的就是啥？几个盗墓贼的事儿。
嗯，
有点意思。那两集的名字叫做《大云山西汉王陵》，哎，非常的有节目效果啊！有兴趣的去可以去看一看，搜一下啊，好像哔哩哔哩就有这个片源啊。
嗯，
我就简述一下内容。内容大概说的是啥呀？说是2008年4月的一天，啊，成为了江苏盱眙县资深盗墓贼赵建新人生的转折点。为啥呢？因为这一天他在自己老家云山村的一个荒山的水潭中发现了一处汉代大墓。作为盗墓界的是吧一个老手，混了好几十年了啊，这个赵建新呢多少学会一些风水之术是吧，根据水潭的这个风水地形勘测，他就确认了这个潭中啊，哎，定有汉代大墓。但是万万没有想到，最终他自己会死在这座准备盗取的汉墓之中。啊，你看这个结局比较黑色幽默呀，是一个很荒诞的故事。这件事的发现呢也很荒诞，具体我就不太细说了，反正大家可以自己去看看这期节这个纪录片啊。
嗯，
反正最后呢，这个墓经过文物部门的保护开发，里边的一些文物也特别的有特色，甚至我记着那一阵儿还有一个表情包是根据这个节目这个做出来的啊。
是吗？
对，很多有意思的事，比如说这个墓。这个赵建新这个盗墓贼发现的时候，
嗯，
他上面不是有个水潭吗？
嗯，
我们刚才提到的，他一开始以为这个水潭是防盗用的，
结果
最后不是，
是什么？
最后被证实是实际是曹操当时率领摸金校尉挖盗洞的时候挖的那个大盗洞。千言日久，年头长了，积上水了，变成水潭了，
变水潭了。
对，总之反正效果拉满，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我就是因为想聊一期这个节目吧，我就网上搜了一下，结果看入迷了，就真特别有意思啊。好吧，
嗯，
那聊到最后呢，咱们还是要上一下价值观，再强调一下，
嗯，
作为一名地理师傅风水先生，还是要有自己的职业操守的。哎，因为自己的职业技能加上一些比如说爱好这个文化历史啊，去找找古墓，学习学习古人的这种技术，看看不同年代的葬法变迁，甚至帮助相关部门找到一些有价值的这个墓场是吧，都是好的。千万不要把自己的聪明劲儿用在歪门邪道上，尤其是摸金挠斗是吧，听上去挺酷，实际上是犯罪啊，10年以上徒刑呢是要有是吧。真正保护文物的考古工作者才是值得大家尊敬的。
嗯
啊，就像之前挺流行那个鸡汤文，我感觉大家都听说过啊，什么喝酒抽烟去夜店这些事儿，看上去很酷是吧，其实一点难度都没有，只要你愿意去你就能做到。更酷的事儿是啥呀？是不容易做到的事情，比如说认真读书，坚持健身，努力工作，用心去爱一个人。这种
好鸡汤
是吧，这种鸡汤是吧，常人看起来无趣且难坚持的事情才是更值得尊敬的。
嗯
啊，另外呢，我们24年可能也会插空做一些大格局风水的视频内容。
嗯，
这个东西吧就不太适合音频媒介了。
对，因为看不到具体的一个情况，
没有画面很难讲风水。
对，
而且呢这个玩意儿它反正也是纯兴趣爱好啊，比较耗时耗力，估计也不会定期播出。但是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提前关注一下我们哔哩哔哩 B 站的同名账号玄而未决。
嗯
啊， 没准哪天我们就开始更新一些大格局风水的内容了。
嗯
啊，好吧，因为其实二四年我们就是打算各地去走一走的嘛，走的过程中肯定优先去选择一些与历史文化古迹比较集中的地方，甚至呢能够寻龙点穴的地方啊，感恩的心是吧。那我们本期节目的价值观就上到这里了，本期节目的内容呢我们也就聊到这里了，让我们下周三见，
下周三见，
拜拜拜拜。